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有约略跟大家提啊，我们要用苦集灭道四圣谛的方式呢，来观行世因。那我们也说到说，当这个世因存在的时候啊，一定会接触到外面的境界啊，领受外面的境界，那产生了种种的这个觉受。那世因存在跟这个六尘在互动的过程中的觉受，有一些觉受当然就是直接是苦的哦。那可是呢，即便不是苦的那些受，本身也因为世因本身哦，它的性质会有具足了无常啊，具足的行苦，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世因的这个苦的这个观行啊。那么接下来在这个集次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啊，世因呢它是如何的这个苦集啊，又如何苦灭，那么那苦灭之道又是如何。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世因的苦集啊。我们说最初浅的世因苦集啊，也就是说苦集这件事情讲的就是我们呢，即便呢，就是说我们呢，在这个我们的心行之中去执着去爱乐某一些个事情，那就好像是说我们不断的在收集这些种子，以至于说产生了苦，这些就是所谓的苦集。那么从这个烦恼的这个状况来讲，最初浅的世因的苦集是什么样状况呢？那不外乎就是对于世间啊，世间的比方说财产，比方说这个民生，比方说世间的眷属等等啊，像这个财色名食睡啊，种种的状况呢，我们如果去执着去爱乐啊，以至于说我们呢不会没有办法去舍弃它的话，那这个呢其实就是造就的世因的苦集。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一些个状况其实正是烦恼的来源。那么当我们的世因在面对这些境界啊，比方说面对财产的境界，然后我们的世因去分辨这个财产到底啊这个数量是多么的庞大，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多少娱乐的事情等等，那当我们去爱乐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开始会去牢牢的执着着啊，这个眼前的所谓的财产的境界。那么久而久之，这些财产的境界呢，甚至就会变成我们当下第一个念头就会开始执着着这个财产。好，那而因为这些执着呢，正是苦恼的来源，所以世因呢 也就因此把这些苦恼的来源牢牢地收集在心田里面。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最粗浅的世间的苦集。那由于这个世间的苦集呢，各位从刚才的这个分析上可以知道说，这些都是相对于我们周遭事物的执着。比方说财产，那就是相对于我来说，我们会看到什么财产。比方说名声来讲也是一样，相对于我们来讲，别人对我们加诸了什么名声。那像这些呢，可以说都是跟我相应的这些执着，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做我所的执着。我所有的执着叫我所执着。那么这些是最粗浅的世因苦集。那么当然跟这个相较，我们刚才举出的像财产名声啊眷属，这个都是很直接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我们说他看起来呢比较不着重在这种看起来表象上的身外之物。那他表象上呢这个身外之物不执着呢，可是呢他呢可能会执着呢所谓的我们说各种的感觉。比方说我们说气氛居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气氛那么要睡觉的时候这个卧房的布置该有什么样的气氛用餐的时候应该讲究怎么样的气氛那说话的时候又应该讲究什么样的这个气氛，那跟人相处的时候那又应该要怎么样把握什么样的气氛那总之就是说他们对于我们刚才举的财产这些看起来是非常具象的这些事情呢比较不执着，可是这些人却相对来讲对于我们刚才举的气氛的这些例子呢非常的重视。那当然这里面也包含说有一些人对于很多的事情都有独到的这个爱乐，比方说我们在插花的时候我们要插出来的花有什么样的神韵，那有些人就非常非常的爱乐，非常的这个对于这里面的境界非常的执着。那这些个事情其实呢它的本质也是一样，也是世因的苦集。怎么说呢我们说这些像刚才举例的气氛啊或是神韵啊这些感觉层次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它似乎没有办法这个具体的使人这个把人拖向苦的那一边，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常常看到这类型的例子。比方说有一些人也许呢刚好是嗔的心呢比较浓厚了因为什么因缘呢，嗔心浓厚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呢他平常是一个很重视这样气氛的人，也许在某一个当下呢他就是会因为气氛的不对，然后呢跟他的心行呢相应起了恶心，然后造作了恶业这个其实呢在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社会的新闻上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探究它的实质的话，其实这一种关于气氛神韵啊感觉啊这种执着也都是烦恼的来源，也都应该要划归在所谓的世因苦集的部分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就是因为说因为虽然说我们所在乎的东西不是一个像财产那样具体的实物，可是同样的它同样的也是在世因的分别世因的执着上面去熏习去用心，当然这个就会让我们在烦恼上面呢久久不能解脱。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仔细的来看看刚才我们讲的两种苦集的过程的话我们可以把苦集的过程呢再把它更细进一步的分辨首先要世因要形成苦集的话，首先他一定要好好的去分辨去品味世因相应的境界相。比方说我们要这个执着名声的话，那我们一定会事先会知道这个名声到底带给我们自己什么样的乐受，这个就是去分辨去品味 相应哦，这个民生的境界呢，所带给我们的境界哦。好，所以第一个点呢，是我们必须会去分辨品味境界相。那第二个呢，第二个过程呢，就是呢，透过这样的分辨品味之后，我们更进一步的呢，去爱乐执着。好，也就是说，我们很清楚啊，这个眼前的境界之后，我们呢，继续呢，好，去强调，去加强在这个境界上面的爱乐跟执着，这是苦集的第二个层次。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由于我们也分辨境界的，然后呢，也对这个境界呢产生了相应的爱乐跟执着了。那么由于这样的熏习呢，长久熏习的结果呢，反而会让我们呢开始去觉得说世音是如何的可爱，也就是说，我们开始会由这样的熏习过程，我们开始会往内开始去执着世音所有的功能啊、哦，比方说，我们会执着世音可以让我们去领受所有令我们感动的事情，我们开始会去。这个执着者有响应存在，因为有响应存在，所以我们可以去想很多很多，做很多很多的白日梦，让我们自己很高兴啊。然后我们可以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啊，这是响应。那同样的，在这个受应跟响应呢熏习不断的过程中，我们同样的也在执着了行应的部分。因为行应的部分，光是这意行的部分就已经包含了前面的受应跟响应的部分了。所以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一开始从这个我所的单爱，一路呢到什么对于世音的功能本身的贪爱，这个过程中呢反复熏习的结果，会让我们呢我们会觉得眼前的境界是如此的真实，如此值得可爱，如此值得爱乐。那么连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的色身可以提供我们各式各样觉受的凭借，我们当然也爱恋我们的色身。那我们的心理的本身呢，我们的受想行音呢，视音呢，每一个音都带给我们在这个世间上面呢许多许多值得留恋，值得激赏 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体会。所以因此呢，一般的凡夫俗子会因为这样的熏习呢，会觉得说世间是多么的真实，感受是多么的真实，身体又是多么的真实。那当然更别谈说呢，在领受感受这一切的那个我啊、哦，因此而言呢，会对于周围的我所乃至于我的本身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真实啊、哦。所以这也就是呢，为什么一般人在透过苦集的这样一个程序呢，会反复不断的在三界中轮回哈。从我相信呢，这个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呢，应该是福德都很好，所以呢，你也许不觉得说苦集的过程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如果说从我们如果说把这个道理细细的想过，或者从佛菩萨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当你看清楚三界轮回的实相的时候，您应该就能够体会，能够知道为什么苦集呢会是造就了一切的苦。因为所有收集的这些个熏习的种子，包含说我们刚才说对于我所的一切的爱乐执着，包含说对于我们自己色身的执着，包含说对于这个我的种种的爱乐执着，那么这些呢都会透过熏习的关系，让我们呢牢牢的执着这一切的事情。那以至于说，当我们从这一生要到下一生，或者从下一生到又下一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使得我们呢会依照着我们爱乐的习气呢，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哈。那所以呢，这也就是造就了我们在三界轮回中一直反复轮转生死啊。有些人这一世福德好的生活过得很好，可是呢过了几辈子福德好的生活之后，也许就要下堕到恶道去沦落去受苦了。那么现在在受苦的那些人，也许 当他受的苦这个报呢受尽之后，那么也许呢他又有机会呢到人间，甚至有机会到天上去享受天上的圣妙的果报。所以整个三界的轮回呢，其实就是在大家对于苦集的过程完全不知，把一切都执着为实的这些无明的影响之下，让我们顺着原来的因缘呢，一路的在三界里面浮浮沉沉。好，这个呢，当大家把这些道理想想之后，你就应该会感受到苦集呢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一个程序啊。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要跟大家讲苦集的过程呢，不断的熏习的结果呢，也会使得我们讲的五音的境界呢越来越这个广大，越来越这个我们讲的越来越坚实哈。这个其实也是在阿含经里面佛所开示的四世住的境况，因为由于世音的种种的执着，使得说其他的音也相对来讲也是得到增长，然后由其他的音反复增长再熏习回来，又使得世音本身呢又是增长广大，这样反复的熏习。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说，至少我们说在世间人能够想象到能够理解到的苦集的过程。那可是呢，修行人就好很多吗？那倒未必见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常见外道，或者是甚至在佛门里面有一些走错路的啊，抱持着常见的这个修行人呢。那虽然说这些人一心想要求解脱，可是往往对于自己啊受制于世因的情况呢，毫无警觉的啊。这个也就是说，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苦集世因苦集的状况，不能够如实的了知啊。当然这些状况的这些之所以不能如实了知的原因呢，当然有一部分是由于我慢啊，他不能够就着佛所开示的内涵仔细思维。那另外一部分当然是也是由于他的这个老师教错了方向啊。当然不管是哪一个原因，这些人其实呢，我们如果从这个苦集的现象来看，然后把苦集的现象跟他这个一心想要解除烦恼修学解脱的这个心情呢把它放在一起的来衡量的话，那么这些人其实呢比凡夫俗子呢更为可悲，因为一心想要求道，可是却越走越远。那接下来我们讲我们刚才讲的是苦集，接下来讲苦灭啊。什么是世因的苦灭的境界呢？其实这个世因呢，世因的存在啊，只要世因的存在，就一定伴随着世因的各种的功能啊。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认知到、所能接触到世因的状况就是如此。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刚讲说世因的功能的存在，就是让我们在面对这些境界的时候，会产生啊这个苦集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说如何去灭除世因的苦呢？如何不要再急呢？好，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世因的功能就是如此，所以要灭除世因的苦，直接的就是要灭除世因的功能，那也就是要灭除世因自己。只要不要再有世因出现在三界之中的话，根本都已经拔除了，自然而然就不会再有世因的苦，也不会再有世因的苦集了。那么这个世因啊，这个世因整个灭除的状况，就是无余涅槃的状况，也就是阿罗汉入的涅槃，叫做无余涅槃。那么更进一步跟大家说啊，我们提到啊，如果我们提到解脱的极果啊，那就必然是所谓的无余涅槃。在无余涅槃的境界里面啊，那是啊，没有一法存在啊，蕴处界都已经没有办法现行了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全部都不存在，这个才叫做无余涅槃啊。在无余涅槃里面，只剩下一个我们讲的本心 还独自存在。那因为本心它在无余涅槃位存在的时候，它不会接触到任何的啊，不会去这个接触，不会去分辨任何的六尘，自然而然也不会去现起啊，相应于六尘而来的分别的六识哈。所以一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的三界的心行呢，都不会再现起，这个才是所谓的无余涅槃的境界。好，这个就是苦灭。那我们如果要问说，这个苦灭要如何能这个就是达到这个境界呢？首先来讲，说来很简单，可是说来很难。您必须要先信受所谓的无余涅槃的状况，无余涅槃有这个境界。好，那这个呢，也就是说，您先要信受，只要把所有的一切的心行、意根啊、法身啊、意识啊、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所有的这些全部都灭尽了，就不会有自我的存在，就离开生死轮回了。但是把这些灭尽之后，是不是就变成一片虚无呢？那一片虚无的话，岂不是可怕极了吗？把所有一切都灭尽了啊！实际上不然，因为当我们把蕴处界一切都灭尽的时候，剩下的就是我们的本心如来藏独存。那可是这个信受这个道理哈，要能够信受这个道理，真的是非常的难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呢，佛有跟我们开示说，如来灭后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从这个经句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们刚才呢一路跟各位菩萨呢讲解的所谓的苦灭的状况，如果您在听受了这些讲解之后，也愿意发心来开悟，来寻求开悟明心，证悟了能够在无余涅槃位独自存在的如来藏的话，那么您真是已经在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那最后我们简单来谈到苦灭啊，苦灭之道啊，四圣谛的最后一个啊，苦集灭道就是苦灭之道。那当然我们讲是苦灭之道的基础，第一个一定您要先相信啊，一定要先相信佛说的无余涅槃的境界，先相信说这个无余涅槃位中啊，本心仍然长存，仍然恒常存在，并且呢，在这个前提之下，您还要什么？还要知是如真，也就是知道啊，确实去了知世因的所有的一切，因为这个就是为什么许多的修行人啊，穷尽一生的修行的时候不能够开悟明心，最症结的道理就在于没有好好的按照佛的开示去看看，去了解世因的真实的状况，并且在世因的状况里面又以呢，我们一再跟大家提醒呢，在这个状况里面又以意识呢，可以说是世因里面最难对付的一项哦。那解脱道的修行者呢，其实就必须要了知哦，包含这个意识在内所有的这些事的这个虚妄性，同时也必须要了解跟事相关的根尘的所有的这个虚妄性。那当这些虚妄性都看了，都清楚，都了解了，都一一观行了它的虚妄性之后，您才能够谈到说要能够断我见，要能够断我执哦。那么这个只有呢灭去这一切执着的时候，并且在舍报后之后愿意把这一切都灭尽了，剩下本心独存，那个时候才能叫做我生已尽，梵行已立的阿罗汉的境界哦。那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呢，世因真正是修行的关键，我们一定要了解世因，并且所有之后的修行也都是因为我们起心作意想要求得真正的解脱才去修行的，所以呢修行的 这个关键啊，整个的关键呢，其实就是是因，并且呢，修行的关键就是在意识。希望这几个讲次的讲解能够让大家确实了解。下一个讲次呢，将继续由本会的郭老师为大家讲解如何修正解脱道。阿弥陀佛。
甘露法语，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解脱道和佛菩提道，令学人了知此二甘露法门涵盖一切佛法，并对世间甘露及密宗甘露略作简述，令初学佛者知晓何谓真实甘露，不致误入歧途。